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节目，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9周年的特别节目。我们有一个题目叫我在中文电台的日子啊。那我们请到我们电台的三位资深的或者是优秀的主持人啊。那首先欢迎Sasa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am。我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持4档节目，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啊，很感谢台长来邀请我参与美国故事节目。
Jennifer。Jennifer 给我们听众朋友。
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很高兴能够再次做客台长的这个美国故事节目。然后我之前是在电台主持大概3档节目，然后现在是主要是做新闻的节目。
实际上还有一档节目对吧？
对。
小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节目和新闻节目的主播小曼，然后今天非常荣幸能参加台长的节目。
你们都上过我这个节目吗？还是Jennifer 上过吗？
我是第一次。
Jennifer 上次是什么时候上的？
蛮久的了。蛮久的了。
就记不清楚了。那我本来想这个问题可能会透露年龄，但是跟年龄不一定有关系啊，就是你到中文电台有多少年了，那个是当初是指什么机缘巧合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那我们还是从Sasa开始讲。
对，当初确实是因为我在电台工作的时间大概是从2013年的9月到今年的2、3月这样。所以我当时第一次记得是当时台长和另外两位非常优秀的前辈啊，然后呢就是一起合作做了一期这个往事如风的节目，主要讲的是三国演义啊。当时这期节目好像叫千古话三国，我没记错的话。所以当时就是一开始做完这节目以后，感觉跟台长跟大家相处非常愉快所以最后呢也是感谢台长能给我提供一个机会啊，担任少儿节目的主持人。所以
当时你多大，在上几年级？
我当时在上8年，当时8年级升9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是。对，所以当时可能是刚刚14岁吧。
所以是我们电台最年轻的主持人是吧？
谢谢台长给我。
现在这个记录已经被破了，就是被你的节目的新的主持人破了，少儿节目现在主持人
被跟我合作的两位主持人都破了这个记录，所以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真的很厉害。
那 Jennifer， 你当初是怎么来到电台的？
我当初想了一下，我好像是大概2015年的时候。然后其实当时是因为认识了其他几位电台的我们的同仁，然后在他们的一个力挺之下我才加入的电台，然后慢慢开始做起的节目。对，然后我还记得是思墨，然后还有我们的小童，然后他们先加入的电台，然后我是先因为参加电台的一些活动，然后我来帮忙，然后在他们就是鼓励下说可以来试一下做节目，然后我才加入的电台，然后就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结果把你拉下水了是吧？
是特别好，是特别好的一个经历，然后也学习到了很多，就是这段时间这几年在电台的这个锻炼这样。
小曼呢？
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加入的电台，那年也是我刚刚来美国的第一年， 然后因为之前在国内就很喜欢在一些那个比如说喜马拉雅这样的平台上上传一些自己的音频节目，然后来到美国之后我就直接在网上搜索看有没有这样的组织，结果就让我找到了咱们那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我当时是给台长发的邮件，然后后来就成功加入电台开始主持音乐节目。
当时我是怎么回的，是怎么一把你拉下水
具体的内容我还真不太记得，但是当时您说非常欢迎，然后希望我来电台参观，然后我们可以见个面聊一下，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就是这样的机会加入电台。
你们还就是你们在电台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有趣的部分是什么，能不能分享一下？有没有有没有开心的或者有趣的一些经历？
我觉得还蛮多的吧。首先就是其实就是因为我做少儿节目，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就自己需要讲故事。但是其实一开始对于我当时因为年龄比较小，所以对讲故事这个事情呢，一开始还是比较或者说腼腆或者说比较害羞吧，觉得就是说讲故事是比较有挑战性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其实也是让我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圈嘛。所以呢当时就是我记得第一次讲故事的时候是超时了，因为当时可能固定的好像是10分钟，好像当时超了12-13分钟这样，然后最后身边的姐姐特别包容，就没跟我说什么，只是就是到最后节目最后结束以后再跟我说，他说哎，其实下次你的故事可以稍微短一点，哎，我建议你可以就是通过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可以把这个故事做得稍微短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有趣而且有意义的这样经历，因为从当时我就理解了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讲故事讲得更简练反而可以让更多听众朋友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于我是既有趣而且特别有意义而且受益匪浅的一个经历。
少儿节目做了7-8年啊，然后那个搭档的姐姐一直换，流水的姐姐铁打的这个弟弟啊
对，后来已经从姐姐变成妹妹了，几位从姐姐变成妹妹。
那 Jennifer 呢，你有没有？
我记得大概是在2017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其实算是刚开始替班，我们另外一位主播就是思墨的美食节目，因为他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他可能要回国啊，或者是不能够在这边继续做节目，然后我就替班。然后一开始呢，我只是说想要可以替班1-2期，然后就没有想到一做了1年的节目，就是每周五都要去电台，然后去邀请一位西雅图的一位，比如说可能美食爱好者，或者是一些餐厅的一些朋友，他们来就是讲一些美食的故事。然后我觉得那个节目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就是每个人会分享他的一些经验，不只是美食，还有在他们旅游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每一期我都觉得不一样，很特别，甚至有一些我采访的嘉宾最后跟我都成为了好朋友，然后经常我们会一起出来就是约饭，然后因为他们对美食有特别多的了解，所以我觉得从那个节目当中我觉得可以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我觉得也是蛮大的收获的，所以特别怀念那段时间。虽然压力蛮大的，因为每周都要找一位新的嘉宾参加节目，所以其实一边有压力，但是一边又是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体验，所以当时就坚持做了1年。后来因为学业的关系，然后我这个节目也是放下了，可能也好像有一段时间交给了萨萨来做这个节目。对。
那萨萨，你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有没有交到一些朋友也可以约饭的呢？
确实挺多的，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其实一开始是邀请一位大厨嘛，然后来讲更多的这些关于美食制作方面的，还要从食材方面来解析这些美食的一些食谱啊，还有更多的一些制作方式和制作工艺。然后后来呢，可能就是变成了可能就固定邀请一些自己身边的，我认为就是对美食比较有感觉比较造诣的同学们一块儿来聊一聊日常的一些饮食上面的健康饮食，从健康饮食开始聊一些更多饮食方面的这些小话题。所以我觉得最后跟 Jennifer 姐姐一样啊，最后也确实是跟包括从跟大厨然后再到后面就跟这些同学们朋友们也确实是最后每星期几乎都能约饭，大家一块儿去 找一些新开的西雅图餐厅一块去吃啊，然后呢最后大家一块聊一聊。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对于我而言确实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开心，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尝试。
小曼，你最喜欢的节目是什么？
最喜欢的节目？
自己参加过的。
自己参加过的话，其实我特别喜欢咱们的广播剧的栏目，因为咱们2018-2019年那段时间我们有就是参演那个广播剧，觉得那个过程特别有趣。每周三会大家一起彩排，然后周六的时候晚上会去电台直播，然后用声音来演出一部剧，就感觉特别有意思。然后当时也是因为那个参演广播剧之后，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又一起加入了西雅图本地的一个话剧社。然后在话剧社里面我们又认识了一波人，就是今年在一起拍了一部微电影。所以这一切都是得益于加入电台这个明智的决定，让我们就有机会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哎，这微电影怎么样了？就上线了吗？还是
我们已经剪辑的差不多了，然后现在那个导演正在投放一些本地的电影节，然后可能在8月底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公映首映，就是在我们的小圈子里面跟亲朋好友分享，到时候会在朋友圈里面发。
有没有投多少钱？我有预算是多少？
这个具体导演还没有跟我们说，我们都是就是业余爱好者吧，所以并没有就特别大的投资在里面，就都是大家用业余的时间，然后我们拉了一些赞助，就饭团还有一些电商平台给了一些赞助，然后用这些钱来拍的这部微电影。
挺好的，
就是非常小成本的一个小制作。
挺好的。还记得你参加过多少部那个广播剧吗？
大概有7-8部哦，差不多。
啊，
对，而且感觉特别有趣，就是在里面能演绎不同的人物，是非常好的经历。真的很希望我们的广播剧还能再回归。
能回归哈，就是现在需要一个协调人。
对，需要
协调人，需要一些
引导大家。
需要花一些时间。那这个广播剧你有没有收到过什么反馈啊？就是听到广播剧，特别听到你演的广播剧。
都是身边的一些朋友亲人朋友，肯定都是一些鼓励的话，然后就觉得还蛮有趣的。而且就是我们几个经常参演广播剧的，就晨晨然后还有雅秋老师，我们几个就是比较愿意经常参与到这个节目里面的，私底下也有交流，感觉也是从这个过程中能学到很多东西。对，我们之后就是我们后来参加那个话剧的排练也都有很大的帮助。
挺好的。Jennifer 你还有其他的？我记得 Jennifer 参加很多活，就是早期参加很多活动，然后就是在活动上做一些工作，然后蛮喜欢的，是吧？
其实还是主要是当时因为有很多都是电台的同仁嘛，然后大家都是觉得可以一起来参加一些活动，然后帮电台一份出一份力气嘛，然后也是蛮开心。我记得几乎每年咱们电台的春晚我们都会去帮忙，然后也是挺难得的回忆的，就是还挺怀念那段时间。但是因为后来可能大家都很忙，然后可能就聚在一起时间就比较少了，所以而且再加上去年有疫情的原因，我们很多活动都改成了线上，所以也是期待疫情过后，然后我们有就是回到线下的活动，然后再把我们这些电台的朋友能够召集在一起，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春晚停了两期，就是去年跟今年都停了，然后去年比较糟糕，因为我们很多成本都付出去了，就是那个国内的演员啊，有的已经买机票啦，然后有的签证啦，然后有的拒签了，然后请议员去写信啦，什么东西啊，反正到最后就没有上线，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在剧场演。
对，但是好像我记得是今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把我们的春晚放到 YouTube 上面，就是线上的。
对，今年也有，今年就是把春晚放在 YouTube 上面了，就是放在线上了。萨萨都参加了是吧？去年跟今年直
对，
播。
去年和今年，对，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才 Jennifer 姐姐讲的，就确实是，就是我通过不管是线下还是线上电台很多活动，就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在线下的学会更多，比如说像活动策划，大型的活动策划应该怎么去管理啊，然后包括从摄影啊到各种各样的调配啊协调，其实我觉得学到很多。包括现在到线上，其实我特别佩服咱们电台的这种适应能力，就是从线下转到线上能够很快的去做出这种转变，这个其实是。在很多人看来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做到了。然后呢，确实是在像刚才台长讲的，在线上的时候，我记得这次上次有好像有小童姐姐，然后有Jennifer 姐姐，我们都一块去参加了这个今年的春晚的线上的这个云汇演的这个直播。包括我们有同事去管YouTube，也有同事去管 Facebook 的这种直播，所以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有意义，而且挺有趣的。
嗯，所以就我们把我们电台这个很多的，好像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都给，就是都通过回忆，要勾起来了啊。实际上要拍短片，可能我就觉得这个我们电台有些故事也能拍成短片啊。你们就是有没有生活当中什么片段，觉得自己以后还能回味一下的，就是
在电台的这个工作期间吗？有什么片段特别？
对对对，跟电台相关
我觉得就是，刚加入电台的时候，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在直播间直播的这个感觉。就第
的。
一次，就作为声音爱好者，然后第一次进到直播间，以及咱们的录播间，都是非常专业，有导播，然后有专业的调音台。当时看到的时候，就是啊，觉得啊，太棒了，简直来到了这样一个地方。然后每次做直播的时候，都是一种非常，有一点紧张，但是大部分是兴奋的一个心情，然后就是心跳加速、恋爱的感觉，特别的幸福。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的电台这几年，其实我觉得可以回忆的地方真的是蛮多的。其实对于我而言，可能最难忘的就是说，其实就是从1918年、19年、20年这3年，就是。自己去协调，因为自己主持3、4个节目，所以一块去协调这几个节目，其实我认为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自己有很多不同的同事，这些同事的时间可能都不一样，那我应该怎么样的去协调，怎么样的去做出计划，然后提前的去做出一些工作安排，比如说我怎么样的去协调3个主持人之间，不要最后3个人的同样3个星期的话题冲突了，是吧？这些东西可能都是需要我去考虑，所以这些其实我觉得对于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晚辈，其实我也有很多是需要去学习，需要去向各位前辈去学习。所以其实对于我而言，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实战经历和学习经历。其实我觉得这些真的是我可能是到现在为止最难忘的一个瞬间之一吧。
知道莎莎，到美国从高中开始留学之后，做了很多事情，然后，电台是很大的一块，当然，还有，如果给你拍这个拍个短片的话，还有在 KOPC 打工啊或者什么，都是挺难忘的，是吧？
对，其实就是因为，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在美国这边，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我学到的几乎是一半一半，就是在学校学到的是一半，然后在很多的工作实习，以及这个实践以及各种各样实践经历当中，也可能是另外一半。所以我觉得就这种学习相得益彰吧，其实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好，我们先进一下整点报时跟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啊！那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电台的三位优秀的主持人来跟我们分享我在中文电台的日子啊。那我很想知道啊，当然西雅图中文电台九周年啊，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主持人，还有他们各自的家人啊，我们也再次感谢。所有参加过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工作的主播、编辑、工作人员，还有他们的家人啊，对我们的支持。那么九年里面有很多点点滴滴像珍珠一样宝贵的经历啊，就是有条时间的线把它串起来。那我们中文电台九周年走过来是离不开在线的，包括在线的各位主播还有其他所有的主持人的辛苦和付出的。那么就是中文电台因为你们而精彩啊，然后我们可以说因为你们而能够继续走下去。那么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电台对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改变，带有没有丰富，或者说你的生活，或者说充实你的回忆。
其实电台对我的改变是蛮大的，因为就是您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可能就是说我在电台这七年半的时间，可能这就是自己成长的七年半的时间，从青少年变成成人的这样的这段时间，其实我觉得电台教会我的有很多啊。其实最重要的第一就是责任啊，因为就这个确实是啊，作为一个传播者，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责任啊，自己说出的话，自己要对自己说出的话要有思考，然后要负责任，这是其实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守时啊，就守时，其实这个是可能电台都已经帮我塑造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跟同学约的是9点钟到，然后这位同学九点零三分来了，然后我就说对不起，你迟到3分钟。这可能已经变成有习惯，因为我知道做直播的时候，做直播节目的时候，一分钟甚至一秒钟都不能迟到，所以可能就是说负责任守时啊。还有第三点呢，其实更多就是一种协调能力，就是说比如说跟很多同学合作，跟很多同事合作的时候，就是自己要学会去协调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时间，各种各样的人，不同的喜好，这可能都是要去协调一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去让所有人上节目，让更多的人上节目能够开心，然后让大家都能够让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然后把节目的这个质量呢往上提高。其实我认为这些可能就是我确实是自己在这七年成长过程当中学到的一些比较宝贵的一些一些道理。
讲得很好啊。
谢谢台长。
哦，其实我对嘉宾那个分享自己的故事啊，我的回复都非常的单调，就是讲得很好，不错。以后要以后我要多查查字典，就是说我的词汇里面再多一点。那个Jennifer 呢？
首先我挺同意刚才萨萨提到的，就是在邀请嘉宾来做节目的时候要学会跟嘉宾做一些协调的工作。而且我觉得在电台的这四五年的时间里锻炼我成长了很多，比如说一开始可能比较胆怯去做节目，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自己最好的声音然后奉献给大家听，所以一开始也是有一个从紧张胆怯然后一点点是学习然后成长，然后之后我甚至还有机会可以去这个 Seattle University， 它有一个华人组织的这个学生会，然后邀请我去主持他们的春晚的节目，所以也是因为通过电台的这个平台，然后大家认可了我的这个能力，所以才邀请我去做主持的这个活动。所以我觉得在电台这几年让我学到了很多，所以也是一个非常让我成长的一个地方，就是除了我的工作生活以外，可以让我有其他事情业余的事情可以做，然后也一直坚持下来了，所以让我学会怎样去有一个很喜欢的一个东西，然后坚持的做下来。
小曼呢？
对我来说，我觉得首先就是刚来美国的时候觉得是有一种非常飘忽不定的感觉，然后加入电台让我感觉找到了归属感，心灵上有一个依托。然后呢，在就是电台主持一档又一档新的节目的时候，感觉在这个过程中就像 Jennifer 说的，锻炼了我们就是迎接新的挑战的一种勇气，然后感觉也变得更勇敢了。然后在主持音乐节目和这个新闻节目的过程中，因为音乐节目需要我们自己撰稿嘛，然后也锻炼了自己的这个写作文笔的能力。然后新闻节目其实我平时不是一个特别爱看新闻的人，但是在主持新闻节目的过程中也让我涉猎了很多国际啊还有本地的一些新闻，所以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其实我非常羡慕 Jennifer 和 Sasa 他们两个人都有主持过这种访谈类的节目，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对我来说想去挑战的一件事情，在未来可能如果有
应该有机会，有的是机会
像访谈类的节目，我觉得会对能力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我记得小曼参加过亚秋老师的情感夜线，然后讲你在英国留学时候的经历是吧？我觉得我当时听到印象挺深的，我说我这女孩子什么苦都能吃啊。
对，那个对，当嘉宾来参加这个访谈节目，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经历。不仅参加了那个亚秋节目亚秋老师的那个情感夜线，还参加了那个燕妮姐之前主持的一档旅游的节目。对，我觉得这个过程还蛮有趣的。但是转换身份自己做主持人应该是又是另外一种新的体验。
那就是你们出门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就是别人认出你说哎你是不是中文电台的谁谁谁，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还曾经真有过一到两次，就当时是我记得是在西雅图downtown有一家餐厅啊，有一家中餐厅，当时在吃饭的时候可能最后就是说有一位有一位阿姨好像就过来就说哎好像你是不是有主持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少儿节目，都我说是的，感谢您的关注，确实是，就是以前会有过一到两次这样经历，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其实当时是真的是感觉特别好，当时就觉得哎呦有听众真正可以来关注了，觉得但是同时也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因为想到有这么多这么多听众啊的关注啊，所以最后后面回去我也跟各位其他的同事在讲，所以我就说我们这节目真要好好做啊，真是一定要保持保量的把节目做好，因为确实是就是在我们可能自己都不太知道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多的听众啊，然后在关注着默默的支持着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还真的是挺有趣的，而且是 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挺有成就感的这样的一种经历。
嗯 ，Jennifer 呢？你那边好像不那个视频好像不在动，是换成照片了吗？还是
不太清楚。我重新登录一下。
好，那小曼你先讲。
我还真没有碰到过这种经历，就是作为声音主持人能在那个大街上被人认出来，我觉得这真的是还蛮新奇的一件事儿。但是咱们的节目好多现在被搬到了 YouTube 平台上，所以估计这样的机会会越来越多的，可能我们会被越来越多的认出来。
嗯，但是至少听到你广播剧的人应该但是不一定能听出你的声音，对吧？
对对，而且听出声音也不一定能和这个人的形象完全挂钩到一起。
那 Jennifer 你呢，就是有碰到有人在一个陌生的人，你不认识的人把你认出来，说是你是不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谁谁谁？
好像还没有。好像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我比较低调。但是我一般出去的话，比如说大家可能问我，比如说有没有做过什么工作以外做什么事情的话，我都会跟大家分享说，哦，我还会在中文电台做节目。然后很多人听到之后都会很，首先是他们很意外，没有想到我们还有个中文电台，然后再一个就是他们会觉得很好奇，然后他还会很羡慕，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在做，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很骄傲，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说我是中文电台的一位成员这样子的。
然后就是你们能不能讲一讲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就是然后就是跟电台这个主持是怎么分配时间的，就是莎莎你是要去读研究生对不对？
对，其实我想稍微讲讲就是在这几年来就是我怎么样做一下这个时间平衡，因为这几年就从高中到大学可能要做一个学业和整个其他的这些实践活动工作实习的这样的一种平衡。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学生和对于青少年的朋友们来讲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多的岗位确实是更对于这种实践能力更加关注了。所以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是说可能肯定是要先保证自己的学业，就是自己肯定是每天至少有70%时间要分配给学业，因为自己主业还是学生然后呢剩下的这些时间呢，其实就是我做的可能是网格化，之前就是把时间可能15分钟到20分钟分成一个网格，然后按照网格化的时间来做这些安排然后呢还是要保证自己休息，每天要保证至少7个小时的睡眠，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这睡眠保证不了的话，这一天可能就算喝再多的咖啡，就算有再多的提神的东西可能也无法让自己就是能完全的全神贯注到某件事情上来，尤其是作为电台来讲，因为我们做很多直播的时候，直播的节目的容错率基本上没有，所以就是说为了让自己不能出错，也是要保证自己的睡眠，让自己的头脑时刻保持清醒。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把时间做成这种网格化，然后来安排和平衡之间，其实我认为是对于很多的像和我年龄差不多的这些朋友们来讲，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挑战，但是也是很好训练，因为毕竟自己以后步入工作岗位之后，可能也是会要应对一个全职的工作，还有其他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不同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说把时间网格化，然后呢，慢慢的去来适应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其实我认为是电台带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收获。
哦，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现在我的自己本职的工作是在一家公司做审计，然后它算是偏business accounting 这方面，然后跟我在电台现在每个月做的一档节目有点相似，就是我们会采访一位嘉宾，会分享一些关于税务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我也觉得对我自己而言算是蛮有帮助的，然后我也在节目当中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刚刚萨萨讲到就是说学业是他自己可能会比较马上会要就是比较注就是放更多时间的一个方面，因为我记得我大概是一 2018年还是2017年的时候，我当时就是有跟台长请假说我要回去要读这个 MBA， 然后我可能会要把很多时间放到学业上面，而且同时我当时还在工作，就会非常非常的忙，所以我跟台长请假说给我2年的时间，然后让我先完成 MBA， 然后保证毕业以后我就回来电台，然后继续来做节目。
我那时候扳着手指头算 Jennifer 什么时候毕业。
台长大概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微信我，问我 Jennifer 你毕业了没有。对，我除了自己的压力以外，我还有台长的压力，然后我要想着要赶紧就是毕业之后，然后就是跟台长说我可以就是回来就是继续做节目。大概就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毕业了，然后台长就说欢迎回来，然后台长就跟我说可以安排几个工作和这个节目来给我，所以还是挺
感谢 Jennifer 回来，
感谢台长还记得我。
我专门请 Jennifer 吃了个饭。
这还挺开心，然后台长又邀请我回来做一些节目，而且做的是新闻节目，然后我还是挺喜欢做新闻节目，是因为他会让我，他也挺考验我的这个临场反应能力，因为他是直播，然后要读很多的文字稿件，然后所以就是而且当中会有很多不同的状况会发生，所以我还目前还挺喜欢做这个新闻节目的，所以很开心每周都会花点时间在电台上面，还是挺开心的。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我们也像上次说的要守时啊，因为那个工作人员要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听小曼分享。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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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啊，小曼。
我现在时间分配就是除了每周二晚上主持新闻节目，还有每隔周的周三晚上主持音乐节目以外，我在经营自己的小红书账号，就是一个社交平台。然后就发一些自己在西雅图的一些生活，比如说去吃了一些好吃的餐厅啊，或者去做了一些有趣的活动，然后通过积累粉丝，然后也接到了一些商务。除了这个以外，我7、8月份在一家幼儿园当志愿者。之所以想去这个幼儿园当志愿者，是因为要迎接我9月份即将出生的宝宝，因为我的预产期就是在下个月11号。然后也跟台长提前请了，谢谢，提前跟台长请了假，我可能就在9月、10月、11月这3个月可能就没有办法录制电台的节目了，希望等到年底或者明年初的时候还能回归。
恭喜升级啊，
谢谢。
啊，我们电台这个升级做妈妈的很多的，其实应该有10几个了，然后能够回来的还不是很多。
我一定会回来的。
有感谢感谢，期待。但是我不会给你施加压力的。因为现在那个各种社交网络啊， 比较流行吐槽，然后你们有没有对电台的吐槽的，就是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多吐槽，就是包括我们早期那个电台早期的时候就是导播啊，就是也 有一个老外挺凶的，然后我们经常被锁在外面，差一分钟就锁在外面不让进了，有这种事情啊。然后就是有没有吐槽的，然后呢 也一起分享一下，就是Jennifer 有没有
我好像还好，但是您说刚才那个导播的事情我大概有点印象，然后每次去电台做节目前我都会问前面一位在电台里面的同事，想问一下说今天的导播是谁啊，然后我就会提前给自己打个预防针，然后尽量就让自己不要迟到，然后尽量就是让我的嘉宾都到了之后我再让他下来接我，不然的话他可能就会不太高兴，所以我都会比较谨慎一点，就是之前。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因为大家都在 Zoom 上面然后做节目目前我遇到的导播都很 nice， 然后跟我们提前 test， 这样我觉得还目前还挺好的，没有什么要吐槽的点。
然后小妹有吐槽的吗？
吐槽的啊，说到导播的话就想起就是我们周三晚上那个音乐节目的一个导播，他有时候经常会就是切我们的音乐节目切的不是很准确，就是在可能后面五分钟的时候就会插一段其他的节目，或者有时候我给他发了那个录好的音乐节目但是他没有放，就找了一个之前的音乐节目就是来替代，所以可能这个是吐槽的一个点。
哎呀，他听不懂中文，因为他现在正在工作。
对，就是他应该周三晚上。
是是是。萨萨就没有。
我还真的没有，因为其实更多还真的就是感恩吧，因为其实作为晚辈就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所以更多还是虚心求教，然后就更多还真的是感恩，所以这个可能真的没有。
对，刚刚 Jennifer 正好提到这个疫情，我们疫情期间用那个 Zoom， 然后各位在这个疫情期间过得都好吗？有没有什么碰到什么困难啊什么东西？是不是疫情改变了生活，生活方式都改变了是吧？
对，这个确实是，因为以前就特别习惯就每天早上一定要早起啊，然后做好咖啡做好三明治，然后去上学，然后以前都是这样的，这种习惯就已经形成了一种记忆了，但是现在就觉得就好的地方就是每天早上可以不用起这么早，可能不用提前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起床，然后去准备早点啊，或者说去复习考试啊什么，现在很多更多的时候就全都是从网上啊，现在就是很多考试也都是因为老师会安排在一个可能更合适时间，比如说他在下午，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对于很多在不同时区的其他同学可能会更好，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说现在好的地方就是每天早上可以晚起一个多小时啊，然后可以就是说起床要打开电脑上课这样。但是可能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没有这种就是面对面这种交流确实还是挺难的，因为经常在网上聊天啊，没有跟同学朋友在一起，觉得也其实也是挺无聊，甚至有点孤独吧，觉得，但是就还是要找到更多的这种方式，然后来让自己去解压，来让自己去更适应这样的环境。反正对于我而言，可能更多的就是说，那除了看电影，可能就是运动一下，可能就这可能就是说对于我而言，就是一种让自己持续着积极向上的一种方式。
Jennifer 呢？那个疫情改变了你的生活吗？
疫情的话可能最多的就是我的工作要从一开始五天在公司要变成就是基本上要每天在家工作，然后要习惯每天要开无数的会，然后就是可能在公司的话我们只需要跟同事面对面就可以交流，但是在家里工作的话就变成我要提前先跟同事然后就是安排好会，然后每天就是可能一些不必要的会吧，然后就变成就特别多，所以我其实还挺想回公司的，因为可能就是说不用开特别多的会，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疫情可能到后半 就是后半段时间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想要回归正常的一个生活，就是跟朋友出去，可能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我们就是会一起去吃饭，然后我之前还有出去旅游，但是都是按照就是 CDC 的这些规定去做，然后我就是觉得可能在家里待太久了，可能对人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我们还是需要跟人有这种经常的一个交流，然后我觉得我在自己能够控制这个疫情的范围的情，就是这个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我尽量就是可以跟大家多一些这种接触啊交流，这样会比较好，因为在家里真的还是挺无聊的，而且我还挺喜欢跟朋友经常出来逛街然后吃饭，所以我其实挺迫不及待能够赶紧回到公司，然后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小曼呢，对你有影响吗？还是没有？
对我的影响感觉是基本上打乱了就是原本计划的一些事情吧，就是一些生活的节奏。本来就是来美国之后就想体验很多不同的职业，然后就比如之前去星巴克做了咖啡师，然后在19年底的时候刚刚辞职，打算在2020年初的时候去找另外一份工作，就本来想的是想去奢侈品店当销售，或者是去kindergarten 当助教，但是就是因为疫情，所以就是这个计划一切都推迟了。结果后来还怀孕了，然后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归职场，所以是还挺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反正在家和我老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变得更多了，他现在都是一直在家办公，然后感觉两个人的就是交流更多了，然后也变得怎么说，我其实没有感觉到就是夫妻两个人天天在一起会觉得有更多的冲突还是怎样，但是我觉得是其实是一种更有助于两个人交流和感情加深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两个又在迎接就是小宝宝的到来，所以我觉得也是有好的一面吧。
应该这个是最大的收获了，疫情。然后我们回到电台相关的话题，就是你们理想中的电台应该是什么样的，是不是跟现在的距离远不远？萨萨你讲。
现在其实我觉得就现在电台发展真的是非常不错，跟我理想当中的也非常相近了，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电台经过9年的发展到现在这个成就非常的非常了不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已经就是跟我理想当中的电台真的是很相近，所以呢我也真的是祝愿电台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
Jennifer 你觉得理想中的电台应该加哪些东西，或者说能做一些现在完全还做不到的事情吗？
我觉得虽然我觉得现在电台已经做了很多的改变，然后也有了一些新的节目，那我觉得可能在我的在我觉得可能我们电台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这些节目的内容，或者是就是我们的主播的一些培训啊，然后这样子的提升，我觉得我们电台其实还是很有这方面的潜力，但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疫情的情况下还有其他的一些现实因素，可能不能一下子都实现吧，我觉得可能就是需要一个计划，然后在能力范围内可能一点一点一步一步这样子改进，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对电台寄予了很大的期待，然后也是觉得电台应该每年都会做得比之前更好，但是会是一小步一小步的这样子成长起来。
说明发展潜力大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那小曼呢？
我觉得咱们电台九年以来发展的应该是说越来越好了，但是我也非常同意 Jennifer 刚才说的，如果在未来能加入一些比如说就是主播的培训，还有一些初入门主播的一些筛选，我觉得应该会更好。对，能把我们主持人整个的这个标准再提升一个台阶，我觉得应该会对我们电台有更多的帮助，但是我觉得我们电台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的。
好， 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就是，我本来都想取消了，因为这个，每个到周年的时候都会做一都那个周年的那个特别的节目，但我还是想就是我们回顾一下，然后呢，也展望一下未来，特别是感谢一下我们各位主持人还有亲朋好友的大力的支持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就是你们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各说一句话？
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因为没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是我们没有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可能我们就真的有的时候未必能够像现在发展这么好，所以真的是特别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包容，也非常感谢台长啊，还有各位哥哥姐姐们啊，叔叔阿姨们，弟弟妹妹们的支持和帮助，就你们的帮助对于我而言是非常重要，谢谢。
我们知道莎莎要去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啊，我们祝她鹏程万里啊，前程似锦。那
谢谢台长，
你好，谢谢。
先恭喜 Sasa， 然后希望他能够学业有成，然后再回归这样子的。
我们也祝也祝贺 Jennifer 这个那个深造MBA深造毕业，然后
是
能够回到电台。
谢谢。然后我觉得我想说的大概就是感谢我们的电台新老朋友。然后感谢我们之前的或者是现在在任的一些主播，然后我们的顾问，他们都为电台奉献了很多，而且是很无私的奉献了很多，所以非常的感恩。我觉得无以言表吧，应该就是抱有一颗很感恩的心，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互相帮助，然后互相扶持，因为我觉得在西雅图能有一个中文电台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努力，然后再次祝电台九周年生日快乐。
谢谢。然后我们也祝贺一下小曼，就是即将迎来爱情的结晶，然后这个个人也升级了，然后你对我们听众要说一句什么话？
首先要非常感谢一直以来非常支持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然后也感谢台长，就是一路不忘初心的带着我们电台所有的同事，把电台九年以来一直都办得越来越好。我们所有的电台主播也都一定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给听众朋友们呈现最好的节目。
好，那非常感谢我们电台的。可以说最资深的主持人 Sasa， 还有资深主持人 Jennifer， 还有各位都是优秀主持人，还有小曼啊，参加本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九周年特别节目，我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日子啊，那谢谢你们参加，然后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